对，进入新的一年，其实所谓的试炼，试炼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会感觉到的试炼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像对于特别爱干净的人，把他丢到一个比较脏的地方，对他来说就是试炼了嘛，对不对？对于特别需要早睡的人来说呢，你就要晚睡就是试炼了。对于特别习惯晚睡的人来说，你就要早睡就是试炼了。所以试炼并不一定是怎么样子叫做试炼，而是环境、你的人、你周围的人事物对你的生命产生了挑战，使得你需要用更多的从神来的智慧跟力量，对于真理的认识，更多的信心。这就是对我们生命的试炼。而试炼在上帝的面前，它是有积极的意义的。神给我们的试炼，不是为了打击我们，不是为了摧毁我们，而是为了建造我们，为了炼净我们。啊，这个是对于我们年度的意向，给弟兄姐妹一点点的分享啊。那其实我想讲士师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因为我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就有很深的一种感受，就是现今的时代实在是很像士师记的时代。好，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挺像的啊。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士师记啊。士师记有21章。那士师记的作者呢，在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是撒母耳写的。那么路德记在犹太人的传统也认为是撒母耳写的，所以从士师记、路德记到撒母耳记都认为是撒母耳写的哈。那当然也有其他圣经学者认为是有几个不同的作者去把它一起，后来的人把它编撰起来，就是把它汇集起来的。那它是记述从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扫罗王即位之前的这段历史。在这当中呢，记载了12位士师的事迹。那么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但是在士师记里面没有写撒母耳，是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写撒母耳啊。那士师记接续在约书亚记的后面，对吧？那约书亚记最后就是约书亚把以色列人聚集嘛，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把祸福向他们显成明嘛，对吧？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自己选，你们要不要敬拜侍奉神，还是要拜那个迦南地的神？但很有名的那句话叫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之后，约书亚死了。那理论上，我们觉得这个故事线哈，这样下来，对不对？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又一直打胜仗嘛，对不对？感觉就是非常有盼望的一个时刻。理论上，按照这个故事线下来，我们应该会看见《士师记》所记载的，应该是以色列人就按着神跟以色列人的约，然后战胜外邦人，在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然后领受神各样的应许，对吧？按照这个故事，应该我们期待看见是这样，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士师记》却是记录了以色列人如何违背神的命令。从得胜的战役到后来被迦南各族欺压，那被欺压了之后，他们就想起神了。啊，也就是说，从本来跟迦南各族他们一起住了之后，就真的被影响了，影响了就去拜迦南的神，拜了之后呢，迦南各族就被兴起，他们就强盛了，然后就欺压他们。他们被欺压了，就想起了上帝，想起了上帝就来呼求神，呼求神呢就为他们兴起士师。然后就得胜了，然后呢，他们得胜了之后呢，就好了伤疤，忘了痛，然后又继续跟迦南人住在一起，然后又被影响，又去拜迦南的神，然后那个外族又来欺压他们，然后他们很痛苦，然后又想起神，又呼求神，然后神又为他们兴起的事实。你说，人要几遍可以学得会功课？我们从士师记会看到，以色列人神兴起了12个士师，他们都没有学会。我们要从士师记里面看见他们的困难，来去认识什么样的事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会变成网罗， 会把我们牵引离开神的面，会把我们带领进入到一条就是其实被这个世界所辖制。那你知道士师记到后来哈，他反反复复这样子弄之后，他的整个信仰就扭曲变形了，到后来是以几乎要灭绝了便雅悯人的内战做结尾。你知道开头是他们要与外邦人征战，到了最后却变成几乎要把便雅悯灭绝的内战。好，那么士师记我们也会看到许多的士师，他其实只扮演了某一个地方啊，或者是某一个支派，而不是全面全国性的领袖。所以士师记他的得胜都是局部的得胜，没有全面的得胜。士师记也就是记载着在信心上不完全、跟随神不完整的人，或许还是有一些事情上能够看见短暂的胜利，但是没有办法在全人的生命上取得全面的得胜啊。所以我们要从错误当中学习。你知道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不是只有写好的。你如果看圣经里面写好的跟写不好的，写不好的可能比写好的还要多一点。你会看到许多人的错误失败，那你会看到那些士师，其实儿童主日学我有时候在想，讲到士师记的故事，就讲到参孙，就是他是重点都在他大能的勇士，对，讲到基甸，就是讲前面他怎么样子确认上帝的心意，但都没有讲到后面。因为基甸其实在活着的时候他是拜偶像的，他先拜亚瑟拉，然后后来就拜偶像啊，不是拜他，他拜以弗德，就是把那个祭司的那个外袍、那个胸牌，他就去拜他，然后到后来拜偶像。啊，那么士师记的士师，其实他并不见得是太多正面的故事，反而是要从这当中去认识，那么什么样的事情会使得我们离开神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来看士师记呢，会让我们更知道遵行神的旨意的重要性。我们不要活在一个状态，就像士师记里面所说的，那么得到局部的成果之后呢，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又背弃神，然后就不能够坚持于这个愿意回转，就是坚持于在神面前看为正的事。我们也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人生困难的时候来寻求神，好了之后呢，就开始要他想要有他的生活，然后就没有像那时候那么寻求神了。你知道想想其实也很为难。我们看士师记也会发现上帝也很为难，就是呢，他们一开始呢求问神，然后神就说这个犹大要先上去攻击，那上帝是应许他们，他必与他们同在，并且要为他们要赶逐这些外邦。就犹大呢，他就去找了他的兄弟西缅打群架，对不对？想说上帝虽然要我们先去，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安心，所以我找我的兄弟一起去，这样子得胜的这个把握，按着人来看会更加的这个几率大一点，对不对？那上帝有没有帮助他们打胜仗呢？有，但是有没有全面的得胜呢？又没有。于是他们就在许多的妥协的当中，就进入到第一章的后段。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他们赶逐了，他们呢得胜了，却没有赶逐这些的居民。每一个支派都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全然的跟随神，按照神的话语而行，那么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情况，就是在生命上没有办法全面的胜利，也就会在神的应许中依然受苦。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好像也有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们却又常常在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里面又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又觉得很受苦。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从士师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那这个士师记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在神的应许当中却很受苦，最后导致 整个信仰的崩溃。我们这样子讲起来，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明明上帝如果是这么好的，我们也经历了神，不就是应该好好来寻求神吗？但是人确实就是这样，其实常常在人世间真正会发生的事，如果没有警醒的话，你说起来其实都觉得很荒谬，但常常就是如此啊。那么士师记另外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在士师记十七章六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士师记第二章，你很快就会看到，居然那些在旷野当中认识神的长老们死了之后，居然就会有一批新的世代，他们这些新的世代有一个特征，叫做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他代表神的家，对吧？为什么在神的家中会生出不认识神的？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主，来自向你仰望，主，我们要分享这样一个不容易的信息，主，来自特别求你恩待，求你帮助，主，让我们来思想士师记，让我们从这当中我们来认识我们应当如何行，使得我们能够不要像以色列，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一样进入到这样子一个痛苦的循环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真正的跟随你，愿意彻底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得着完全的胜利。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必然能够帮助我们。孩子将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的宝血遮盖，也让孩子口中所说的是按着你的心意而说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士师记当中的士师哈。有十二个士师，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厄陀涅，对吧？他是犹大族的，犹大支派的。那在第一章的十一到十五节就出，第一章十一到十五节就出现了。然后他做士师的记载是三章的七到十一节。那么再来第二个是以户，他是便雅悯族的，但是在三章的十二到三十节。再来是三家，那没有写他是哪一个这个支派的。但只有一节提到他，就是三章的三十一节。然后再来我们比较熟的，对不对？底波拉啊，然后呢，他是以法莲家族的，以法莲支派的，在第四到第五章。然后我们熟悉的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那在六到八章讲的都是基甸的事。那么这些事实呢，我们也可以从基甸作为一个分界。在基甸之前的事实基本上都还没有什么生命太大的问题，从基甸开始往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不如一个。所以到了参孙，我们都喜欢讲参孙是大力士，但参孙其实是这个信仰最堕落的事实啊。所以参孙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太好的例子啊。我们有讲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补充一些这个他的一些的困难哈。那么再来呢，这个陀拉他是以撒迦支派的，在十章一到二节。然后这个雅尔他是基列支派的，十章三到五节。然后耶佛他是也是基列支派的，十一章一到十二章七节。然后以比赞犹大支派的，十二章八到十节。以伦是西布伦支派的，十二章十一十二节。亚顿是十二章的，是以法莲支派，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所以你会看到从这个以比赞、以伦、亚顿都只有就提过去而已，对不对？然后最后参孙是十三到十六章。那这些的士师呢，他们彼此年代是有重叠的，并不是说一个才后面才接的，因为他们是不同支派的。也就是说有的士师呢，他只在他们的支派做领袖， 有的呢在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范围的支派做领袖，但基本上没有一个士师是做全以色列人的领袖的。啊，那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当摩西离开世上的时候，有这个约书亚来这个承接他的职分，但当约书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没有一个领袖来承接他的职分。啊，这也让我们看到领袖的重要性啊。那么士师记第一章的一节到二章的五节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从历史和军事的角度来描绘以色列人进入堕落的开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在征战之中的退让，或是征战之中的妥协。那么第二章的六到第三章的六节呢，就是从宗教跟灵性的角度来叙述以色列人如何堕落，就是在生活习惯上整个文化上面的妥协。然后三章七节到十六章三十一节就是十二个士师的故事，就从厄陀涅到参孙。那从不同的士师的描绘，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灵性上整体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那刚刚讲到是以基甸作为一个分水岭，那基甸之后的士师其实就通通都显露出堕落的行为啊。那基甸其实他是拜以弗德的，在活着的时候造偶像，那到了参孙其实是灵性的最低点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从文化上日渐被迦南人同化，进到刚刚讲的那个循环，被约受欺压悔改得拯救，然后又被约受欺压悔改又得拯救，然后又被约受欺压然后悔改得拯救，就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那到了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就看到以色列各阶层全面的崩盘，导致最后就从对外邦人的征战变成了击打便雅悯的内战。啊，你看士师记，你可以去看后面，你都会发现这些行径怎么会是以色列人做的呢？啊，往往比这个如果对照起来，好像会觉得跟那个什么，那个神所毁灭的俄摩拉，对不对？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啊。那事情怎么会发生的？这是我们要从士师记要来去思想的。那再来，我们来看迦南的预表。迦南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到十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地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迦南地我们知道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它是流奶与蜜之地，但其实它是什么？它是旷野，对不对？但以色列现在有没有流奶与蜜？有啊，以色列最不缺的就是牛奶啊。然后呢，他们现在是农业输出国，在那一片土地上面，他们能够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来栽种、来培植植物啊，培植作物。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着迦南地，对不对？并且在神的帮助之下，他们征战能够得胜，能够得回产业。那什么时候才得着呢？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然后本来 应该很快能够得着的，却因为他们十二个探子出去回来之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表示说他们信靠神，他们一定能够得着，其他十个探子都在那边哀哭，对不对？在那边说丧气话，不单说丧气话，全以色列人就非常的生气，气到要拿石头把这个摩西打死。那因为这么生气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简化这个故事，好像这个十二个探子回来然后说几句丧气话，上帝就对他们很严厉，就叫他们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不是不是，后面还有，是他们生气到要把他们的领袖打死，于是神让他们在旷野当中绕行了40年。然后到了约书亚呢，好不容易带领以色列人进去了，开始要得地为业，在还没有全面的占领的时候呢，支派十二个支派的地就分好了，对不对？就是按着信心跟应许先分好了。但是得着了没有？得着了，但得成了没有？还没有啊。那我们本来希望进入士师记之后呢，这个得成的过程能够更加的完整，但是却不是，对不对？那到士师记纷纷扰扰，然后到君王时期更加的轰轰烈烈，对吧？好不容易建立了帝国，到后来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后来北国先被灭，然后南国犹大又撑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再被灭，然后呢被巴比伦灭亡之后，就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流亡史，经历了很多国家的很多国的统治，包括耶稣时代就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然后到1947年以色列人重新在这块土地上建国，对吧？那就历史而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到底成就了没有？到底成就了没有？完全了没有？那成就当中，中间可是有2000多年流亡的呢。那这到底是怎么成就啊？其实这也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旨意的成就，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按照我们所想的，我们应该想的是，好吧，那就算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绕行四十年，约书亚带他们进入之后，开始得地为业之后，就应该一直存续到现在嘛。我们心里面想的，如果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这样，但不是哦，他们中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没有居住在那个土地上的。好，那么迦南人迦南地啊，虽然好像是成就了神的应许，但却是经历苦难。那这其实也是神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给我们关乎永恒的应许。所以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切慕的应许之地不是地上的迦南地，而是哪里？在天上的。那在天上的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是关乎我们属神的生命的，对吗？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丰盛，我们进入到永恒之后，我们与神同国，我们真正是能够有与神相同的属性，我们是神国的人，我们是父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真实的啊。所以迦南地它所预表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的里面原来居住着各样外邦的性情，原来居住着各样世界的王，而我需要从神来的应许跟帮助，愿意去顺服真理，在我的生命当中征战，将我的心思意念夺回归向神。而一个一个的城，它有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顽固的思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来归顺基督。好，所以这个迦南得地为业的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这个产业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是我杯中的份，对吧？得着的产业却是神在我里面的丰富，而是真理在我里面的丰盛啊。那么迦南地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这家乡就是我们生命真正永远的归属啊。 所以刚刚其实已经讲了，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成功跟失败，让我们去思想认识真理，也就是认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以成功或是失败的因素。我们从外在的事情却是要看见运行在生命里面的智慧。从以色列人，神带领以色列人其实成为一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给每一个人的。当然神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心意，而我们去看待圣经，看待以色列的历史，重要的是他对我的生命说了什么话。好，那么迦南七族的预表应该我们 PPT 有做哈。好，我们看一下迦南七族呢，住了赫人，赫人的原文意义是忧虑惧怕的意思。那这个民族生长在迦南地的南部的山地，代表着胆怯跟惧怕。然后迦南地也住着格加撒人，格加撒的原文意义是粘土地上的居民。那这个民族生活在加利利海附近，象征只专注于世上的事情，也就是不信。那亚摩利人的原文是发言的人啊，那这个民族生活在迦南地中部的山地，代表着自卑骄傲说谎。那迦南人的原文是商人屈膝，这民族生活在迦南地的这个海边，代表着崇拜偶像。那比利洗人呢，他原文是居住在无墙乡野的人，这民族也生活在迦南地的海边，代表着交鬼掌控行邪术。然后希未人呢，希伯来原文的意义是村民赋予生命，他也生活在迦南地的，他生活在迦南地的北边，代表着淫乱。那耶布斯人呢，原文是踹骨的人，是践踏者，民族生活在迦南地耶路撒冷一带，代表着暴力杀人仇恨。那神要以色列人赶逐这七个民族，那对我们而言就代表着这七个民族的这样的生命哈，本来居住在我们里面，是神要我们去从我们里面赶逐出来的，要彻底的毁灭，彻底的消灭它哈。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迦南人除尽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会看到说连小孩都不放过，对不对？那以现在这个人权主义，对不对？人本主义来说，就会觉得哇，上帝怎么那么残忍，怎么容让这个以色列人去欺压另外一个民族。但是当我们来看圣经，我们会看到生命记七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有吗？好，来，耶和华你神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生命记二十章十七节，来，请。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这个迦南地的这七族哈，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充满了罪恶的百姓的人哦。啊，当然历史上啊，甚至科学的研究呢，比方说那个巨人哈，也是迦南地当中的一族啊。可能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呢，他们是那个，就是创世纪不是有一段，就是天使跟人，对不对？然后所生的那个就不是在上帝创造人的规格范围内的，是规格外的。然后他们特别的凶恶，特别的凶残，也有这种说法。但不论如何，我们就知道他们就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灭绝他们是因他们的罪恶，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啊。 那从地上的国度而言，他们是以色列人得应许地的拦阻。那就七族本身而言，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其实是因着他们的恶，不是神偏袒以色列人，觉得以色列人比较好。申命记九章四节有没有？我读给大家听哈。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较好，是因他们的恶。好，所以当以色列人行神所不喜悦的事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偏袒他们？其实也没有，他们就被巴比伦灭绝了，灭亡了。但神存留他们的根，因为这是上帝奇妙的这个预言，对吧？奇妙的启示。好，那么所以迦南七族是充满罪恶的民族，神要他们承受自身罪恶的审判。申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二节，你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其实我们真的要认真读圣经，好不好？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会神会让以色列人把他们从他面前灭绝赶出去。好，那么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与这些外邦人彻底的断绝往来，对吗？原因是什么？是要避免以色列人被教导去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那如果我们拉回我们现在的世代，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已经从所有的层面当中，其实已经入侵到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甚至于是在教会的里面。好，那么人往往小看了自己边奔向灭亡的本领。我们常常看一些人，看一些事，我们都会很感慨，都会觉得你好好的干嘛把自己弄死呢？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嘛，最尤其有一些艺人，对不对？什么也不缺，人生胜利组，应该可以说按着外面所看得见的事情，再也没有人可以比他们更幸福了。但他们就是很有办法的要把自己弄死，一时弄不死就继续弄，继续弄不死就坚定的弄，弄到有一天死为止。你听我讲讲好像很像笑话，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其实也是你知道不好，你就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知道这些性情，这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破坏，你这个内心或者环境顺利强大一点的时候，你觉得还可以抵挡，但是你就没有彻底的去处理它，等到你软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全面的被它所掌控所影响啊。那么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如果我们容让它存留在我们里面，这些属肉体的属世的价值观，在你状况好的时候或者大部分生活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但其实影响是在的，只是你没有感觉而已。但当你软弱了，当你生命遭受困难的时候，这些往往就变成生命败坏的起点，渐渐把我们带离属神的国度，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有 不合神心意的选项存在，它会是一个选择。有一天你觉得遵行神的话太难了，你就会选择去跟随世人的道路。这是人生命软弱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一开始就说，掺杂的信仰所产生的影响不见得是立即的，但是掺杂的信仰所产生的影响是必然的。我们不要以为容让掺杂的信仰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时之间看不出什么影响，它就没有影响，它一定有影响，只是我们在意识到它的时候它还来得及还是来不及，只是这个差别而已。好，我们如果容让这些属世的属肉体的价值观在我们的里面，破窗效应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你会渐渐的就不觉得神所不喜悦的事有什么问题，你渐渐的就会偏离神的道路，渐渐的其实就开始对于上帝产生了质疑。因为神说有问题的我不觉得有问题，我为什么不觉得有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说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说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这样做的人好像也没有怎么样。你知道上帝真难当啊，如果神按着我们的行为哈，没有丝毫的怜悯，就是你怎么做你该受什么报应，上帝觉得你不对就立刻修理你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上哀哀叫，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包括我其实也是这样。上帝就是有怜悯，就像你知道看到士师记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全部听上帝的话嘛，对不对？神说犹大你先去，我们可以想见哦，这不是事后诸葛，因为上帝真的是很信实的神，如果犹大就很勇敢的去了，没有去找西缅，他们会不会得胜？还是会嘛，而且会不会更全面的得胜？会。但是他们即使找了西缅，上帝有没有让他们就立刻失败？没有，因为神有应许啊。而且你知道上帝真的是很可怜，就是你看圣经你会三番两次听到上帝说，你们因为这样子做，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我不再将不再做什么，不再将外邦人从你面前赶逐，但是单凡以色列人稍稍微回转归向神，上帝就后悔了，对吧？像不像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像吗？有的时候气到你再这个样子我就不给你饭吃，然后他在那边饿得哀哀叫，然后稍微态度服软一点，我们就带他吃特别好，有没有？你知道神的心就这样嘛。所以你知道我特别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说，那如果他是神的话，我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也没怎样？我心里想说，你是真的很想要怎样是不是？上帝真的做了什么你受得了吗？你知道很多时候神没有动手修理是怜悯你周围的人，不是为了你，因为你会牵连到你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趁着还有怜悯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归向神。今天讲的会太重吗？不会嘛，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再讲重一点好。对，因为这真的很重要，你知道吗？尤其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如果继续这样子单言下去，有一天你会悔不当初，而且你会来不及啊。那么神不容许我们存留属乎肉体的事情，所以要我们彻底的将老我与主定死。因为如果不彻底的改变，如果我们给撒旦留地步，给我们的恶留地步找理由，如果我们所求的与世人一样，那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像毒素一样，就会让你软弱，你会常常软弱，你会常常觉得没有信心。那这既消耗我们的生命力量，又让我们落在网罗当中，又让我们觉得离神很远，按理性来说都非常不划算，但是 95% 以上的人都这样。 我们来看最后来看到以色列人的错误，那他们是怎么从神的应许跟恩典中坠落的。第一个就是不全然信靠的裂痕。其实这件事情从亚当跟夏娃就有了嘛，对吧？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容易被那个被离间？就撒旦一开始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就是神启示真说，然后再把上帝的话改一点，然后呢，他改了50%，我们呢就调回30%，但就有20%跟原来上帝说的话就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很容易上这个当，啊！以色列人求问神，谁要当带头的去攻打迦南人？神清楚的启示，我们看圣经会看到上帝也很清楚的给予跟约书亚相同的应许，叫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上帝已经说了，他已经把那地交在犹大的手中。我们原本期待约书亚的胜利会延续，但是因为上帝的同在跟应许没有改变，对吧？那但是约书亚不在了，以色列人失去了全心跟随神的领袖，就暴露了自己信仰的实情。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如果有一个太强的领袖，有的时候会掩盖了我们实际信仰的状态。如果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很敬畏神的家长或者母亲，常常是母亲，如果他的信仰没有真正的传承到他的儿女生命当中，这妈妈在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在，妈妈不在的时候信仰的这个实情就暴露出来。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的。那我们看到犹大加上了自己的聪明，对不对？我今天就讲就找西缅一起去，那后来果然也得胜了，这是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应许成就，没有去计较犹大的错误。但犹大这样子得胜了，有没有让他更信靠神？没有。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有神的应许又加上了我的意见，可能也会得胜，但这个得胜不会使我更信靠神，他不会使我更信靠神，反而会让我觉得啊，我得胜了就是因为我有这样做，或你嘎仔，我有找西缅一起去。如果我没有找西缅一起去，说不定就不会得胜。我们心里一定会这样想，一定会这样想啊。那犹大这样得胜之后，却看到他在处理亚多尼比色这个王的事情上面，他就按照了迦南人的方式，他切去了他手脚的大拇指，这是迦南人处理战俘的方式。犹大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也没有按照神给犹太人的教训，而是按照了迦南人的方式。我们就看出了就以色列人迦南化的开端。我们处理事情，我们有什么时候开始按照世界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世俗化的开端。上帝有应许，有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在神所吩咐的事上如果加上自己的意见，短期之内我们还是会觉得神还是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内在其实就会悄悄的开始改变。那第二个呢，以色列人的错误呢，是经历神的作为却为罪残留余地。那这其实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这就是今天所读的那一串经文，对不对？他们都留了那些地方的居民，没有按照神的话把他们赶逐出去，或是完全的消灭。所以在看似得胜的征战，却留下了最终一败涂地的恶根。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对于征战得胜的居民，确实是有让他们成为服苦之人，然后就为他们存留性命。我们要了解哦，在那个时代呢，只要征战得胜，屠城是通例。在那个时代，屠城是通例哦。所以神给犹太人的律，其实是一个恩典的律，是告诉他们要善待他们所征战 得胜的城。但是神却有给以色列人清楚的对迦南人的命令，就是在一般的通例上面确实是有这个让他们成为服苦之人，但上帝却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对待迦南人不能这样，因为他们，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如果跟迦南人一起居住，他们就会离开神。好，那起头看起来一点点的妥协，却让这些迦南人到后来实际上仍然占据着应许之地，并且让原本单一民族生活的以色列变成了与迦南人混杂居住的局面，就导致了后面一连串信仰跟道德败坏的过程。好，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表面上就看到开头就是以色列强盛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强盛的时候好像这些民族不但不会变成困扰，还很有用。但是当以色列这个不再强盛的时候，外邦人就起来辖制欺压他们。那其实就算是在第一章的最后，在看见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呢，却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他们得胜哦，但是亚摩利人却逼他们住在山地，你们不可以下来。所以辖制已经开始产生了。那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去思想，对我们也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这些属肉体的欲望、不合神真理的性情、属世的价值观，甚至于属世的道德观、世界行事的方式，甚至于地上的聪明，如果没有彻底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赶逐出去，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完全的将自己归顺于基督，那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其实有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没有赶逐出去的时候，它第一个会影响的就会使得我们其实对于这些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我们就会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我们如果没有彻底的扬弃老我，将基督的道与老我跟世界的观念并存混杂，渐渐的一定会发生一件事，就是老我也没那么不好，世界观念也没那么不好啊，那甚至于属老我的己跟聪明还可以为自己图谋一些利益，而到后来结果他就必定把我们渐渐的越带越偏离神的道路，到后来就会成为欺压我们的网络。那在十九节也记载，就一章十九节哈，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地的居民，那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铁车。那约书亚记征战的时候，那个平地居民有没有铁车？也有啊，对不对？但是约书亚曾对约瑟家说，迦南人虽有铁车，虽然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在约书亚的时代，有没有铁车是不是问题？不是。但是到了犹大的时代，到了士师的时候，有没有铁车就变成问题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老我有的时候也很顽强啊，对不对？也很强大，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很轻松的对付他，所以我们就妥协了。那犹大他们有以色列遇到困难，他们就妥协了，他们没有想要尽全力的完成上帝的吩咐，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我们应该都相信神所吩咐的一定赐我们够用的力量，对吧？但是会不会有挑战？还是会啊。没有挑战就不需要用到信心嘛。那我们如果碰到要用到信心的时候就妥协了，我们永远都不能够建立我们与神的信心。我们在面对每一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多的去思想，我处理这些事情，我面对这些事情真的是按着神的心意吗？我真的是倚靠神吗？还是其实我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世界的方式？ 那我们得胜了之后，或者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嘴巴上都会说啊，这是上帝做的，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真的这样子感受，真的这样子经历吗？这是真的吗？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这样子经历，其实我们的信仰就会建造在沙土上，它就会是虚的。到会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口号你再也喊不下去，于是你渐渐就会离开神了。怎么样的信心会真正的稳固？就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是依靠神，而确确实实就是上帝做的奇妙的工作在我生命当中，我对神的信心就越发的稳固了。而这种专心依靠神建立信心，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关键在于我们什么时候才专心依靠神了。人只要自己有得靠，很习惯靠自己；只要环境有得靠，很习惯靠环境；只要钱有得靠，很习惯靠钱，对吧？我们有没有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愿意自愿的放下这一切，我们习惯于倚靠的，不需要每一次都要上帝把我们这些东西都暂时先拿开，对不对？让你没有别的可靠了，然后我们只好来倚靠神。然后发现，哎，上帝是可靠的，这个过程就比较辛苦一点。啊，如果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那么上帝有应许，我全心全意来信靠神，那我们就能够在相对环境上，也许不一定要经历比较大的动荡的状态之下，也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啊。那如果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神一定能按着应许，成就关乎我们永恒生命的事情，又拉回来喽。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成就、去做。上帝真正要成就的是关乎我们永恒生命的事，但是上帝也不会不管我们外面的事，我们在这世上的事，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神他都是知道的。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需要怎么样，我们的神他都是知道的，他知道他会有所安排。其实跟随神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去烦恼那一些上帝的应许，好好的处理你的生命，其他的上帝就会为我们负责。我们信不信这件事呢？啊，但好好的处理我们生命，又不是说我们就天天都要升上去，然后拿着那个荆棘打自己的背，又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要当苦修士，而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碰到所有的事情，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常常提醒自己来寻求神的心意，我该如何行，我要怎么做？常常祷告是得着从神来的力量。同样一句话，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有没有从神来的能力，讲出来就会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神的恩典，有没有神的能力？在做的过程中，你自己就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要去经历这件事情，让上帝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是非常真实的啊。那最后，以色列人他的信仰的坠落的一个起点，是神已经差派的使者给予提醒，看似悔悟却不改变，就在2章1到5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金。向以色列人重申神与以色列所应许的约，并且指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与迦南地的外邦人立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失去神所应许的帮助。神就不再帮助他们赶逐外邦，并且去敬拜外邦的神，就变成一个必定会发生的结果。我们在士师记会看到3处经文描述上帝与以色列的对峙，另外2处，一个是在6章的7到10节，一个是在10章的10到16节。这3段经文，我们会看到神的口气越来越严厉。2章1到5节，神是差派他的使者对以色列说话；6章的7到10节是神的先知；10章的10到16节就是上帝自己上场。但你会看到，即使神说了极重的话，其实上帝都还留有恩典。只要以色列人回转，上帝前面说的那些惩罚就不算了。啊， 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听到了这个使者这样说，他们懊悔痛哭，向神献祭，但是却没有改变。他们还是一样与这些外邦人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去面对处理自己的错误。或许他们会认为，那我们已经跟外邦人立约了，怎么办呢？或许有其他的原因，但失去神帮助的以色列人，就进入到前面所说的那个循环，就是被约受欺压，悔改得拯救，再被约受欺压，悔改得拯救。但我们也看到一件很遗憾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在被约受欺压之后，他的悔改其实也仅仅是期望神处理他被欺压的问题。当神伸出手来帮助他，当他不再被欺压的时候，他就背弃神了。好，所以我们的信仰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去想一想。他们想要的神是处理他们问题的神，他们没有要神自己。啊，那作为属神的百姓，我们除了认识神无穷的爱跟恩典之外，我们也要认识神的公义以及神对于约的重视。违背神的命令，是会失去上帝的祝福的，会失去上帝的同在的。如果约的基础被破坏了，那建立在约之上的应许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存续嘛。好，那我们在一些环境当中，如果被指出错误的时候，痛哭流涕向神献祭用处是不大的。什么叫痛哭流涕向神献祭？就觉得啊，我真是太糟糕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啊？我得罪你，撕心裂肺，对不对？撕裂衣服，然后再拼命的奉献，甚至于来教会拼命的做一些事情，但是却没有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的生命用处是很小的，甚至于说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被指出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回转归向神。如同神差派使者对以色列人说话，是因为不要让错误再继续扩大下去，要以色列人从已然偏离的道路当中回转正路。如果我们不悔改，发生在士师记以色列人的情况，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落入到偏离真理的循环当中，就是受苦了，求神，神爱我们，救拔我们，好了之后又不见了，然后又痛苦了，又来寻求神。如果是这样的循环，我常常会想，你打算花多久的时间玩这个游戏？然后又希望玩出什么来？啊，这个开年的信息就有点重哈。那我后面还会讲士师记的系列，士师我会挑几个来讲。那我盼望我们真的是从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当中怎么坠落的，让我们从错误当中学习，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好自己，啊，好，还是祝福大家在2022年有一个跟过去相比全然不同的极大的更新跟突破，啊，谢谢大家。